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只聊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赖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 你最近会觉得很累吗？感觉没有什么目标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非常擅长面对未知还有冒险，而我们就想从他打工换宿游历世界的经验中，一起看看怎么找到目标，甚至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弹性与无限可能。我们一起欢迎旅游系的 YouTuber 林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轩。
其实刚刚一看到林轩，就被他那个很甜美阳光的一个气质感染到了，就觉得哇，打工换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怎么会有想要做打工换宿的念头啊？
我那时候刚好从美国打工回来，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我很常被外国朋友就问到一些对方想要了解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嘛，然后就会问一些什么我们其实回答不太出来的问题，
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
我觉得怎么可以回答不出来，
这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对，然后所以我其实从美国回来之后， 我就很想要去了解一些我过去不了解的台湾，所以我后来呢就选择第一次打工换宿就是去台东。
为什么会选台东啊？还是因为那个美国朋友很常问台东？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偏大自然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那台东应该是一个蛮值得探索的地方，所以我就去了。就是那时候也完全不知道台东是什么。
哇，你真的是是不是一个蛮随性的人？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很想去探索那种就是可能大家还不太知道那边有什么的地方，
所以反而已经很 popular 的你会比较没兴趣这样子。
对，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台东打工换宿吧。
哇，这也还蛮符合冒险家的精神欸。对，因为其实你有分享很多你打工换宿，其实不止台东啊，还有什么金门啊，小琉球，
对对对，
发现了很多离岛类的，也是对离岛情有独钟。
对啊，就是很爱离岛。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台湾离岛是绿岛，觉得小岛的生活跟我们在台湾本岛的生活其实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立志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要把全部台湾的离岛都去过。
是不是有种伪出国的感觉？
倒不至于到伪出国，因为我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想太多，我就是想要去那种没什么人去过的地方。我后来选择去金门，也是因为觉得好像想要金门也可能顶多知道高粱啊，
或者是一些
菜刀之类的。然后我想说金门可能不只有这些东西，就是我想知道的是不是大众或者是观光客知道的东西，我想知道一些当地人是怎么在那边生活的，所以我就选择打工换宿这个方式。
在金门的这一趟就是打工换宿，有没有什么很奇特的旅程，就觉得真的来金门来对了？
因为我过去对于离岛的想象可能就比较像是澎湖啊或是绿岛那种
水上活动。
对对对，水上活动，大家去冲浪潜水，然后玩什么香蕉船这种，然后很多年轻人很多比基尼那种的感觉。可是我后来到金门之后，因为金门是一个很有历史故事的地方，那它的
文化底蕴，
对，然后它的海边有很多那种以前留下来的反登陆桩，就是它自己长得一条一条一条的，在金门很多海边都可以看到，就是以前对方的船要进来就是为了不要让它登陆，
情势比较紧张的时候，
对对对，它 有那样的景象，然后再配上它的夕阳，那个画面感是非常的
这么反差的感觉，
很反差，可是其实很漂亮，然后很有故事性。所以我那时候去完金门之后，我觉得哦，原来离岛跟海有不同的面貌，它不是我们原本想象的那种就是哦，就是沙滩然后蓝蓝的海，那其实金门是那种色调是那种灰灰的，但是又很有故事性的那种画面。
讲到故事性我还蛮好奇的，因为感觉林轩应该是很喜欢跟当地人聊天的人吗？
我觉得除了跟当地人聊天以外，我也很喜欢跟那种到那边生活或是移居的旅人聊天。我其实一开始在打工换宿的时候，我很常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然后我最常遇到的是那种他可能原本是在台北生活，就是台北土生土长长大的人，但是可能因为什么契机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城市，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北漂嘛，都会选择来台北工作赚钱。 那时候我就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你要离开台北，然后到一个可能离岛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可能就会从他们身上听了很多的故事，可能他们曾经也只是纯粹来这边旅行，但可能遇到了谁在这边谈恋爱，就是爱上这边的生活，然后选择在这边创业。听那个故事，你就会觉得哇，他们的人生不是只是为了赚钱而存在，而是他们真的找到一件他们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认真在这边生活的感觉。对，我真的发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发现的台湾。哦，原来台湾真的很漂亮，欸，真的是我过去没有经历过。我想说我怎么现在才发现，
原来我们这家这么漂亮。
对，然后尤其是台东，它到晚上有时候我们会去一些没有光海的海边，然后就只是单纯的看星星，而且是可以直接看得到银河一整片的那种，
太爽了吧。
对，然后或者是在满月的时候会有月光海，就是月亮会直接打在海上，然后会成为一道光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尝试搭便车啊，或者是像暑假的时候那边很多原住民的丰年祭一些祭典，然后可以去参加。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原本就有的东西，
独特的风情。
对，可是过去的我竟然一直
这么晚才认识到。
对，然后以前就会觉得我要一直出国一直出国，但后来就是因为出国的关系，我才有这个契机想要，哦，先好好了解自己的家乡。所以我那时候去完台东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还有其他地方也可以再去深度的认识，
这样子。
对，所以才会有后续的金门啊、小琉球之类的。
那除了发现原来台湾这么美以外，还有什么对你自己来说很大的改变或触动的吗？
很大的改变吗？我觉得因为开始发现台湾很漂亮之后，我觉得我开始会对于当地人的故事或是当地人为这个地方所付出的努力开始有那种共感共情。比如说像最直接的就是可能在小琉球或是去兰屿绿岛的时候，感受到很多当地人他们非常致力于环保这件事情，而且是非常，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第一次去绿岛的时候，我只要出门去买咸酥鸡而已，然后民宿老板娘就说你等等哦，你等等哦，他就去厨房拿了一个锅子给我。我原本想说哇，第一次这样买东西，然后后来我发现全岛的人都是这样，欸，就是整个绿岛人都这样。或者是在小琉球有些民宿他们会自己准备一些餐盒环保餐具，然后鼓励客人说哦，你要出去买东西就是带这个这样。甚至我觉得他们的环保做得越来越好，是整座岛上连公家机关都加入环保的议题，就是你可以去 7 直接借杯子，然后有路上有很多饮水机可以装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慢慢的有点影响到我，
表示我们其实很多离岛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永续了。就永续的观念是很早，
对，
很早很早的。刚刚听林轩分享的这个，我觉得我有听到一个蛮感人的点，就是透过打工换宿，你真的认识了很多你以前意想不到的朋友。其实我刚刚虽然才跟林轩短暂交谈，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多可能性的人呢，欸。你自己有发现自己本来是这样的人吗？还是因为这些历程有大的转变？
我觉得应该都有吧。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也是那种个性偏随和的人，就好像比较随遇而安嘛，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旅程中、打工换宿中，你很容易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或者是状况。
对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今天我的个性是那种很龟毛的人，我可能就活不下去，我会气死。对，因为其实打工换宿就是一个一开始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自己一个人去打工换宿我会很紧张，然后我会不敢认识朋友什么的。可是通常我今天就是你去的第一天你就会交到朋友，然后或者是你去的第一天你就会认识，哦，其他的小帮手，然后或是认识在其他民宿打工换宿的小帮手，然后你们可能当天认识，然后下午就一起出去玩去冒险了这样之类的。
哇，那很快速的交朋友的方式。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打工换宿更容易交到朋友，因为
就会有深交的朋友。
对对对，大家的心态都很像。
这样讲应该还蛮多人会蠢蠢欲动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聊聊，其实如果想要开始打工换宿这个旅程可能需要注意的是什么。那之前其实林轩有在影片分享到，就是打工换宿其实分成两种，就是一般换宿，就是你可以进行的协助环境清洁啊，或者是餐厅的，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小帮手的工作。那另外一块就是专长换宿的部分，就像如果你有摄影的专长、行销的专长，或者 是等等翻译的专场，你就可以协助店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交换。那这边也我们也有观察到，就其实现在很多店家都蛮需要数位化的，他可能就需要透过 LINE 的官方账号啊，跟他的旅客啊或客户沟通啊，甚至可能在一些消费上面可以要串接 LINE Pay 啊，就是一些行动支付的部分，那这些也是可以让有一些这样数位行销专长的一些小帮手会有机会来进行打工换数。但是其实我觉得打工换数也是另外一种找工作、欸、
对，其实是、欸、就像是我们在打工换数的时候也要写履历、对，然后而且你要知道说店家想要找到什么样的人，因为
他到底缺什么。
对，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些认识店家跟老板，他们在找打工换数的小帮手，他们也会很希望可以找一个，比如说在绿岛，他们希望是你是真的很喜欢海的，而且你要不怕晒，他们很怕蒸到那种你明明就很怕晒太阳，但是你还来绿岛打工换宿，然后整天抱怨很热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就是你也适合在这边生活的人。
在打工换宿的过程中，你是需要跟这个店家，或我们讲老板好了，就是近距离的接触一段时间嘛、要怎么找到真的是合适自己，然后可能会接近符合自己期待的店家呢？有什么 撇步？
我觉得我个人在找打工换宿的时候，第一个地点嘛，就是我自己真的很想去的地方。因为像我还蛮常收到，一些观众会问我说，哪个地方适合打工换宿？
但、大宅问，
但其实在因为全台湾几乎很多县市都有
都、
但我觉得真的要看你想要哪一种方式、像很多人就是特别为了想要学潜水而去绿岛或小琉球的、他们很多那种潜店会征交换潜水证照那种打工换宿、
这种真的是想难清楚、我是想学潜水，
对对对，而且那边的环境跟资源都很
符合需求
、你要潜水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再来就是工时的部分，我个人啦，我个人如果要给建议的话，我觉得大概工作4个小时，这是最多真的6个小时
哦，4到6小时觉得是最合适。你说一天吗？
对，
一天这样子。
但我知道现在有蛮多民宿或者是打工换宿的店家很喜欢找小帮手，然后你要一天工作8个小时，然后甚至超过，然后或者是你可能一天工作已经结束了，可能是晚上还要叫你再多做一点事或什么，那个我就觉得有点
雷了
太多，因为你就是真的是等于是廉价劳工。对，因为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交换的概念，假如你今天去的是背包客栈换宿好了，背包客栈一个晚上，如果你是一般客人，可能一个晚上就是500块。
对，
你可以去计算说你今天打工的时薪如果超过8个小时，换算一下你那样划不划算。如果超过8个小时，然后你住的也是一般的背包客栈，然后你在那边的生活又很常被熬来熬去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部分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林轩这个提醒还蛮重要的，因为其实交换虽然不能说是自由行政，但是其实现在是没有一个法规是保障这一块的，所以你真的要自行去计算你这样的工时的合理性，这样子。
对对，
那林轩是不是也有要提醒大家，其实一些相关的保险可能自己也要处理好。
对，就是打工换宿是没有什么 劳健保的东西嘛，然后像我之前去金门打工换宿的时候、我们那个民宿的老板他就有特别跟所有的小帮手讲说，你来之前要先保险，就是一般的那种旅游险这样，因为可能你来这边如果你不小心出什么意外了，然后你可能出车祸摔车了很麻烦，然后可能有一些家长，因为通常可能来打工换宿的都是学生嘛，
一些
学
生，
然后家长就会在那边可能
会有些纠纷，
会有些纠纷，所以我觉得在保险这方面也要事先的做好这样子。
对，我这样觉得，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位老板算是还蛮不错的，
对对对，
都会提醒小帮手要做好这一块这样子。现在因为打工换宿算是有点蔚为风潮，有些百年难得见好老板会办那种什么小帮手回娘家、真的很用心在经营或对待这些小帮手，但是是不是有点可遇不可求啊？要怎么样去拉高遇到这种好老板的一个机会？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因为像我那时候在找打工换宿的时候，社群还没有 现在这么的
兴盛，
多就 IG 啊，现在还有 Dcard 很多分享啊，然后 Dcard 也会分享一些很雷的店家之类的。对，我那时候最主要的管道就是那个 FB 的社团，就是每一个打工换宿的人都会去的那个社团去找。老板会自己 PO 说几月要找小帮手嘛，然后再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自己可能平常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去搜寻我有兴趣的店家，可能在兰屿我有某一个很喜欢的店家，然后我就会追踪他们社群，然后看他们什么时候征小帮手，
就是主动出击。我之前还看到有人分享说他会追踪那个老板的社群账号。
哦，会啊会啊，对啊，
从他的一些生活分享去了解他的人品性格。
因为现在很多打工换宿的店家跟老板自己本人都很喜欢经营自己的社群，嗯，对，就是我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么IG 那么
盛，
对，但是现在因为 IG 很盛行，所以大家都会经营这样，然后甚至老板自己有养狗养猫的也会跟小帮手讲说，如果爱狗或爱猫的话，录取率可能会高一点这样子。
哎，这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应该是在这个时代才比较能做到的事情。
对对对，
就可以去透过去追踪老板的一些他经营的一些社群账号来去了解他。那我有一个就是稍稍严肃想问林轩，那会有需要打契约吗？就你建议来说的话，
目前以台湾来讲很少，我觉得几乎是没有契约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你情我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概念，就是我开出这样的条件，那你评估你适不适合。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就会有相对的风险，因为可能你会在网络上找到资讯，可能跟你实际去的会不一样。像我之前可能有听过有我认识的小帮手说，他之前曾经去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算是在台湾很热门的打工换宿的地点这样，然后就他去到那边发现他住宿的环境非常的糟糕，然后很脏很脏，床上还有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那时候就是真的受不了，他那时候反映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有点类似连夜逃出来，然后逃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边当小帮手这样。对，
还好结局是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因为现在很多 Dcard 上面啊也会有很多的分享，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可能要小小的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啊，就是我好像没有在影片跟大家讲过，就是有时候店家他会请打工换宿的小帮手去 Dcard po 文，就是 po 你来这边打工换宿的心得，但都是讲比较好的事情这样子，
就是也是会出动网军这一块，这样子，
就类似啦，类似
网军的策略，
但可能就是一种行销的方式啦。然后我个人是比较会去搜寻一些看起来比较像是真实心得的文章，偏部落格类的，但可能 Dcard 也会看一下，就是各个平台都会稍微的看一下，然后自己评估，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去打听到真的有在那边打工换宿过的小帮手。对，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就有点像是学长姐的经验分享。
对对对对，
其实应该有过一次两次的经验，你就会比较能够接触到常常在当小帮手的那个社群。
对，
其实像赖友我们有 open chat 也有类似，他们会开一个就是小帮手的社群啊，然后互相交流心得，这时候就可以比较听到真实的 comment。
对，我那时候都没有这种社群哦，就是现在
都可以赶快加入。我觉得你算是可以直接开社群的人，反正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这方面的一个经验。这个我也想要分享，因为我觉得很多现在很多的一些评论或心得分享，可能它确实是一种行销的方式。就像 Google 不是有很多的评价嘛，然后我每次在看它餐厅的评价，我都会看它最近有没有什么五星送食物或五星打折的，因为我就会再三的看看那这样的评价是不是价值性有多高这样子。
对，
就像刚林轩所提醒的，虽然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的分享，但大家可以更多看看，各个平台都多看看的，再去确认那个真实性。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可以联系得到在同一家店的前个小帮手的话，会是得到最真实的状况方式。
对啊，这个是最真实的。
你应该也提供给很多小帮手你真实的打工经验了这样子。对，刚刚讲了蛮多就是打工换宿比较好的一面嘛，然后让你成长啊，还有生活圈拓展，还有 对，交到了很多朋友。那有没有负面的经验？
我觉得我个人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打工换宿前面有稍微提到说有分一般换宿跟专场换宿嘛。
对，
那一般换宿就是以打扫民宿或是餐厅的
房屋清洁，
对，内外场就服务业。那专场换宿呢，它可能会有就是摄影啊、设计啊，然后或者是行销类、翻译类的。然后我觉得专场换宿这方面可能要如果接下来有人要去专场换宿的话，我觉得这方面要多注意的一点，就是因为一开始会去打工换宿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偏向大学生，还没有出社会的经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已经是专业的摄影师、设计师，或者是你已经可以靠这方面在赚钱的人，在专场换宿上面就要谈清楚，因为你不知道可能那个老板未来会不会拿你的作品去投广告啊，或者是有涉及到一些版权，
就是要讲清楚这些条件，
对，涉及到一些版权的问题。但可能当时你还是学生的时候，你会不懂，所以以专长换宿上面，我觉得这方面是要比较注意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权益啊，这是你设计的作品或你摄影的作品，可能一开始就要跟老板讲好它的信用或使用的范围，
对对对，或者
是年限，
对对对，或者除非你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你就觉得哦没关系，老板都给你使用这样，那就OK 这样。但我觉得这方面要真的要比较注意。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提醒，特别是因为其实不论是一般换宿或专场换宿，它就是一个劳务交换的条件，
对，
那专场换宿它更有作品产生的这样的议题，确实可以多了解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和细节，来
对对对，
保障自己的权益啦。
对，
對，也顺带想问就林轩，你自己打工换宿，你觉得如果今天就是这种假设情境，只能带三个东西，你会带啥三个？
只能带三个。其实 我原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不出来，因为我觉得
你可以完全不用带，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好像带的真的不用特别带什么东西耶。
哇，好酷耶，我喜欢这个答案，
因为我觉得
没有包袱。
应该说，因为打工换宿，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所以你用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你平常会用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是带你习惯用的东西就好了。因为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带，可能就觉得说哦，去一个月可能会带很大的行李箱嘛，但是我觉得完全不用欸。因为你去打工换宿，第一个你去那边一方面是工作，可能你每天都会很狼狈，所以你带的衣服带那种轻便的方便就好，你不用带到那种很漂亮的衣服，
自己很自在比较重要。
对对对，就是自在，因为你在那边可能每天打扫房间啊，就每天都会很狼狈嘛。然后其实在离岛就每天都在素颜啊，没有人化浓妆，就是你化妆可能还会觉得你有点奇怪。
这一点蛮不错的，就是哎，要去打工换宿的朋友们，其实化妆品可以先
对对对
先不用带了。
然后大家都穿很少，所以
就很热的环境，
对，然后就不用真的带到太多东西，然后平常那些东西就消耗品嘛，什么洗发精那些都消耗品，你就带过去，在那边就用完就没了，就都带你平常习惯的东西。那我觉得真的要带的东西，其实就是预备好你自己的心态，这比你带什么东西都还要重要。对，
其实听起来林轩是蛮没有设限的，就是你好像没有，那你会设立目标吗？比如说你会希望说打工换宿的旅程你想要获得什么吗？
会，就像我前面的那几趟打工换宿，我都有替自己设一个目标。比如说像我去台东的时候，我就报名了那边的家训班，因为我就觉得我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因为比如说像我个人是在台北长大的嘛，然后我从小就不会骑机车，跟也不会开车，然后甚至我觉得好像没那个需要，因为我们有其他选项，我们平常可以搭捷运跟公车。对，就是就算我今天好，我真的想要学机车好了，
确实，
但我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可以选。可是如果你今天到台东的话，你没有捷运可以搭，你就还是得要骑机车或开车。所以我其实真的开始考到驾照之后，我说是机车驾照啦，就我很早就拿到机车驾照，可是大家都知道拿到驾照跟你会不会骑是另外一回事，
对，
所以我真的开始会骑是我拿到驾照时隔三四年吧，然后我真的在台东打工换宿那期间才真的会
练起来
学机车。
我发现很多打工换宿的条件其实也是希望你可以会骑机车，
对对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 自行移动的能力。
对，因为你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啊，你就一定要骑机车。
对，我堂哥曾经跟我讲过，因为是台北女生嘛，他说你这台北女生不会骑机车，你出了台北你就是半残。
对，因为我也是打工换宿到那边的时候，我才。因为那边也会有其他县市的小帮手，可能就是台中人啊、嘉义人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哦，我们所有从台北来的几乎都不会骑机车，哎，然后
大家真的、哦、
真的就是特别是从台北来的就比较不会骑机车，对，但是真的很多东西是在那边才学到的，对，然后像设立目标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我去小琉球的目标，我原本想去小琉球就是为了我想要学潜水、嗯、因为那边的潜水资源就很丰富嘛，那你平常在台北你也不太可能会下水啊，
也是，
对，所以其实可能大家可以趁打工换宿的时候看你去的那个地方的哪一项资源是你平常比较接触不到但在那边是很容易达到的，就可以设立这方面的目标，
你交换来的东西就变得更有价值，
对对对，
这样子，如果你目标很清楚的话，
对，
其实今天很感谢林轩的分享，林轩在自己的 IG YouTube 频道还有分享很多的心得跟经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寻林轩，然后 SUAN0 去看看哦。另外也希望大家记得订阅333诊疗间，掌握节目最新内容。如果想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的网络新鲜事，或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谢谢。